阿弥陀佛，我们今天继续讲《维摩诘所说经方便品》第二。我们上个星期呢，给各位讲的是讲佛果品啊。我知道一部经一开始的时候，那么佛陀呢，要先从佛果开始谈起，是它有很重要的原因的。因为我们修行了，那么你不知道佛果是什么，那你修行为何而修行啊？你不知道佛果的它的法性是什么，你的修行也就输掉了一个可以校正点啊，你输掉了可以经常可以作为一种评估的校正点，你输掉了它。所以佛果一定是要拿第一个必须要谈的。我们上个星期呢讲到了这个菩萨取净土的时候，讲到众生哈、那么这个之类哈、是菩萨的净土，所以菩萨所提供的净土呢，就是要给啊众生之类来住的，是化导一切众生来的，所以它是菩萨的净土，也是佛的净土。但是如果啊菩萨欲得这个净土的话，当得净其心，也一定呢要能够净自己的心。如果你想到佛的那个净土去的话，你自己一定要先能净其心，垂其心净则佛土净，一定是你自己的心净了，然后佛土才净。若人心净，便见此大功德庄严。如果你心净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功德庄严。所以众生罪故呢，不见如来国土严净，因为我们自己呢有一个众生呢有罪。什么是罪呢？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尘垢，让我们的自信的净土变成了啊污秽的秽土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看到啊这个如来啊这个国土是如此的严净。所以这部经讲的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那么也许呢，各位一定会问这个问题，说那我内心里头静了，那我脑子里头什么都不想，我现在很清清静静的，那我是佛土吗？在这个佛果品这一品里头啊，佛陀特别还讲，他说这里所谓的静并不是所谓的空，并不是指内心里头什么都不长。他说你看虚空上能长东西吗？虚空上不能长东西，所以他讲的净土不是讲虚空，不是讲没有，而是讲什么？而是讲有如土地。这个土地呢，你怎么样，你上面没有不种植别的东西的时候，上面不盖楼房的时候，这个土地你才能够种植东西啊。所以也就是说，这个土地必须是这提供了一个净土的土地，才能够生长一切的。所以那么各位要注意，只有你心这个净土啊，自信的净土是净了的时候，你才能够孕育一切啊。那么无论你从世间法或出世间法的观点来看它，这个净土呢，也只有这个心是这个净土的时候，你的心是净土，它随时随地没有障碍可以孕育回应你生活上的各种需要。也因为是这个净土，你才有办法到菩萨那个净土。你将来啊，你的肉体已经破坏了以后，你死掉了以后，那么你的肉体已经死亡了，那你才有办法进到那个净土的世界去。所以今天呢，我在这个地方呢要特别哈、要对这个部分要把它做延续性的做一些叙述啊，讲得更清楚一点，让各位呢能够在这方面有更丰富的资料去了解所谓的人在整个宗教的信仰的这个理路上，你应该怎么修行才是正确的。我过去给各位谈过啊，有一位医生，这个人是还在的啊，那么他呢这个因为大学的时候学的是哲学，可是呢他大学毕业以后呢，他就去考医学院，后来呢是接受医生的 全部的训练，就当起医生来了。可是呢，他当了医生以后呢，因为有很多的病治不了，就不免医院里头啊。那么在医院里头，那么不治的病人总是有的。可是每一次看到不治的病人的时候，他就想到这个问题，说那人死了到底到哪里去？那过去啊，大学的时候练哲学系，后来啊去考医学院，读了医学系毕业，现在在行医。那么可是他以前在大学四年的时候，有一个哲学的老师曾经跟他讨论过这个问题，在班上讲得清清楚楚。他说啊，他的老师曾经这样告诉他，说他曾经死过啊，就是死亡了，呼吸也停止了，死亡了，他死过，然后告诉他死亡的经历是什么，历历如绘的在班上给这些同学讲过。讲过以后呢，他就把这些事情呢记在笔记上，记得清清楚楚。以后自己当医生了以后呢，看到不治之症的这些人呢，就老是想到这个问题，那人死了以后到哪里去？我的老师以前他死过，他死的那个历程是什么？那个世界是什么世界？那么他说想要去研究这个问题也真不容易研究，人活着就不可能到另外一个世界去啊，可是那个世界的人就不是人，他就没有办法到人的这个世界来，所以没有办法研究。那怎么办呢？他后来想出了一个点子出来，他呢到处去收集，去收集哈、啊、死而复生的人，跟他老师有同样经验的人，收集这些人。然后呢，他如果认为这个人啊，调查一下，了解一下，这个人以前他还没有经历过死亡经验之前，他脑子就啊有不正常的，就是人格异常的啊，这种呢，他就这种个案他就不要。或者是他有了死亡经验以后，他因为死亡的时间比较长啊，有的到十几分钟、二十分钟，脑子坏掉了，这种个案他也不能要。他要的是曾经有过死亡经验，但是他现在很正常这样子的人。那么来一个一个的来拜访他们，来做一些访谈，来看看他们到底是什么的经验，阴间长得什么样子，灵界到底长得什么样子，灵就是啊灵魂，这个灵界长得什么样子。那当然了，他这个访问的这个部分只是人刚一开始的时候进入中阴身的这一阶段而已啊，也就是说在精灵界这个阶段而已啊，还没有到灵界啊。可是灵界之外还有更高的啊，像佛界他没有办法，菩萨界他没办法去的啊。但是他这个研究是很短的，但是他们发现这些人所讲的东西普遍都大致相同，也就是说没有两个人完全都相同，但是呢大部分的人却讲的都是相同。那些相同的经验是什么呢？他的相同的经验是这样，是一个人在开始经过一个短暂的痛苦啊，然后就开始感觉到自己就脱体了，就离开自己的躯体，然后呢自己就飘起来，在高的地方看着自己的肉体，那个叫做进入死亡。那么他看着自己的肉体呢，然后呢他会找一个位置，如果有人在急救他的话，他也许在上头，也许找一个位置停在那里，一个看得最清楚最有力的，选一个最好的位置呢，在人家看别人在给他做急救啊，怎么急救啊，在急救的时候讲什么话他也都很清楚，因为那个时候人间的语言记忆都还在，但是他的灵已经脱体了。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所有物质世界的东西像墙壁呀、啊山河啦，时间空间啦，这些东西呢根本障碍不了他，没有时间的问题也没有空间的问题，他在一情念之间，他可以知道他隔了好几个周的他的家里知道说他死掉了，因为死掉了马上就打电话给他嘛，给家里的人嘛、他家里人接到他死掉的消息的时候，在家里头哭以及讲的话，边哭边讲的话他都知道，他都可以感应得到，根本没有时间的问题，也没有空间的问题。 这个时候普遍的有个共同的现象，他们似乎很快的速度进入一个山谷，然后似乎是黑暗的，然后越来到了一个地方是越来越朦胧，然后到这个慢慢的到了一个比较，就到一个光亮的世界。这个时候呢，他会发现一个光，这个光没有人能正确的说出那个光的形体，但是这个光呢却很明显的看起来很像是人的形体。可是这个光会对他讲话，讲话不是用人间的语言，而是一照照会的时候就已经很清楚了。这个时候自己的一辈子就在这个光的面前毫无隐瞒的人生如画，就像一幅画一样清清楚楚的，一点也不会隐瞒，也隐瞒不了，也不会想要隐瞒，就清清楚。而这个光似乎在帮助一个人回忆他的一生，而这个光呢，他在帮助他回忆这一生的时候，他的重点放在哪里呢？大概他在问的，他帮助的是说，你这一辈子可活得好吧？你活得很高兴，很欢喜吧？用我们佛法的观点的文字的话，你的生活，人间的生活，是不是法喜充满了？还是这是回忆的重点？第二，你爱过人没有？啊，你是不是爱人，帮助过别人，关爱别人没有？第三，你用你的智慧去解决你的问题没有？大概都是焦点都是在这几个问题上面。可是这几个问题，你再给他看一看。我们佛门讲悲智双运，悲就是爱人慈悲的问题，智就是智慧，你用智慧去解决问题，悲智双运的问题。你看基督教他讲的知识与爱情的问题，我们儒家讲的是讲人智双修的问题，人也是仁爱啊，智也是智慧啊，几乎都是一样的。连哲学里头所讨论的东西核心也差不多都在这个地方啊。这是 Dr. Moody 后来他写的，在1976年他发表了这一篇论文，叫做 Life After Life， 就是人死后以后的存续 的生命，也就是来生的意思。他是这么一本，他引起了一些去很深入的讨论这个问题。那么这个部分我们就讨论到这里，我们只是告诉你 Dr. Moody 这样的一个研究是一个非常浅近的，就是人刚死亡的时候的状况，也就是那个时候的临世的活动。然后呢，有的人在这个时候会回来，回来的时候通常都是说你还不到时候就回来了，这些人都是这样而回来的。可是等到他回养了以后，这些人呢通常啊，除非他继续生病的哈，再回来的这变健康的人哈，回来以后还健康的人，他们呢不是很认真的去关爱别人做慈善的事业，要不然就是很认真的去学习，不断的让自己心智成长，大概都有这种倾向。所以你知道我们讲悲智双运啊，你们要注意，其实生命的核心问题，你将来在突破那一关的时候，他要让我们去回味的问题，其实核心是在这里啊。那么好，这一类的东西其实在我们佛教的典籍里头，我觉得我阅读的很多。那么我们从佛教的典籍里头，或者是从我们过去的高僧传啊，我们佛教的典籍啊，这些里的你可以看得到很多有关你啊天界阴界这一段的很多的啊故事，你可以了解到其实也都相当接近的。那么我现在呢要给各位提一个你可能从很少会去听到的啊，比如说后来这个张老师出版社又出版了一本哈，就是有关你来前世今生的这种作品哈。那么后来也有这个一个 comeback 啊，曾经写过，他是用催眠的方式可以催到一个人的前世今生的事情啊。那么我今天要谈的这个人，他的著作是引起历史上最关键性的讨论的一本著作，可能你们比较少人有机会去碰到这本著作，我来谈谈这本著作。 因为过去呢，我谈的经书的东西比较多，甚至给各位讨论过《度王经》哈，是怎么度王的。那我现在来谈谈另外这本著作。这本著作呢，它的作者呢是史威登堡。这史威登堡呢，他是1688年那一年生的。他呢是斯德哥尔摩的人啊，1688年生的。他死于1772年，也就是他活了80几岁。那么他呢，他是乌布拉沙大学毕业的，后来呢，他成为啊这个矿物局的技师。可是因为他是一个发明家，又是一个数学家，又是一个哲学家，他又是一个实业家，所以他后来晋升为啊封这个瑞典呢封他是贵族，所以他呢也是贵族院的议员啊，所以他最后的20年呢，竟然是从一个实业家啊、数学家啊、发明家啊、企业家这样子的一个人呢，他改变了他自己，他去研究关于人的心灵的问题，也就是灵识的问题，他去研究灵界的问题。后来他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呢叫做《我见过的灵界》，我见过的灵界，他记录了他所观察到的东西。那他自己叙述的说，他怎么样会去啊，这个进入去研究这个灵界呢？他说呢，他到了这个50-60岁的时候，他从瑞典呢到英国去，去为了要工到英国去，去做一些买卖，要工。他到了英国去了以后呢，他就租了一个房东，租了一个房子在那里做事情。然后他是在外头吃饭。有一天他到餐厅里头去吃饭的时候，到餐馆里头吃饭的时候，只有一个人，他那里吃饭。他吃到一半的时候，自己觉得今天吃多了，肚子太饱了，他就坐着休息休息。就在休息的时候，突然间旅馆不见了，就吃饭的饭馆不见了。他发现他的前面呢看到的都是蛇蝎，看起来就恶心啊，甚至于想吐那种感觉，又害怕。可是呢稍稍移动一下不见了，又回到这个自己的餐馆里头来。然后呢稍稍不留，又来，又出现了。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很高大的一个人出现在他的面前，然后告诉他，嘿，你吃得太饱了齁，就这样子几句话，再震惊一看一下又不见了。所以他已经不管他一路回去就想着赶紧回家，回到自己的住处，在想着我今天是不是吃太饱了，脑子产生了一些幻觉幻想的东西，是不是有问题啊，算了，想一想他就睡觉了，当天就睡着了。可是那一天睡着了，第二天的晚上在半夜的时候呢，他刚要睡的时候东西出现了，就是那个在餐馆的这个人又出现了，这次跟他讲话了，他要跟他的念头讲话了。他说，我告诉你，我是灵界来的，我要带你去灵界去旅游，要去灵界看一看。你游过了灵界以后，应该把灵界的事情记录下来，写一本书公诸于世，让大家知道灵界是什么样子。因为有很多的宗教他没有把灵界的事情讲得很清楚，他这个时候更害怕这个人。但是时间一到，他就会像暂时的死亡一样，所以他后来发明了一种叫死亡技术。死亡技术不是自杀，他暂时的死亡。所以他的房东呢，常常看到，经常有时候2天他不出来吃饭，把门关，最多的时候10天不出来吃饭。那他不晓得他到了很多地方去游览去了，这样子。那回来以后他就做了很多的记录啊，这些记录就是后来他出版的这本书。这本书是当时的哲学家康德，德国的哲学家康德都对他非常赞佩的这本书，他觉得这已经是奇书了，当今的奇书了。 因为这种事情也绝对没有人能够像他这样子有机会去游览的那么广。他所记录的这本书啊，那么当时发表了以后啊，这个整个欧洲呢都很震撼的，因为一个受过这么好的教育训练啊，而且是一个科学家、发明家，又是一个实业家，而且是一个政治家，纵横于政界的一个人，他后来变成灵媒，只要谁要找谁，他想去跟他对话，他就可以找得到。后来连瑞典的皇的女皇啊，这个请他到他那里去。瑞典的女皇呢，告诉他，他说有一个将军叫什么名字，你知道吧？他说我怎么会知道他呢？啊，好，那最好，那你告诉我他是怎么死的？他死的时候留下什么？他说这个给我的东西线索太少了，我怎么去找？不过我试试看。然后他就马上进入那个像弥留状态哈，然后就像灵媒一样，然后呢，就真的找到他，找到了他，问出来，告诉他当时的遗书是写些什么东西。那个瑞典的女皇跟他讲说，现在这都啊，在以前不可以发表，现在这些人都已经走了，发表也是正当的。你讲讲看好了，讲出来的跟他当时留下来的遗书是一样的。所以那个是受到很多人啊讨论的这样子的一位，就是灵学上啊的一个，他不是从宗教角度来的，他不是一个宗教角度来谈这问题的，他是从完全从灵学的角度来看来写的。那么好，这个人呢，那么他呢，到了这个1722年哈，他写完那本书的时候，他特别呢写了一封信给当时的一个牧师，告诉他，他说我来日我会在1772年的3月29日，我会放弃，我会离开哈，我会不要我这个肉体了，我要到我的灵界去，到我要去的灵界的地方去。我会去那里，那个时候呢，我还会见，以后我去了以后我还想会见你，我用什么方式跟你会见，写出来。这封信呢是在他还没有之前他就把它寄出去的。那这个牧师呢看到了这个信以后给很多人一起看，果然他是在1772年的3月29日那一天他真的这样离开的。那么我对这本书我看过以后，我大略给各位介绍一下他所讲的人的灵识的东西是什么，他对于你的修行以及对你了解佛国是什么、净土是什么有绝大的帮助。我在这个地方现在开始呢来给各位谈谈这个问题。在一个人开始离开他的身体以后，老了要离开他的身体以后，他一开始的时候躺在那里，一开始断气，这个时候精灵界就会派出一个人来通，派出一个精灵来通知他说来接他，要来接他的这个人一定会坐在他的身边，然后跟他沟通，然后带他走。每一个人通通要经过精灵界，他所谓的精灵界就是说这个人必须一定经过精灵界那一段时间啊，几天以后，然后才能够升华到灵界去。要坠落到地狱也要经过几天以后才坠落到地狱里头去。所以精灵界是一开始去的地方，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中阴身，那就是精灵界。那么他把他带去的时候，通常来带的这个人他呢在那个地方看着，他到了阴界里头去看，所以这个人他还没有到时候，他问他一些东西，他会考验，会问他，还没有到那时候的时候，那么你还不能来，然后他还会再回到那个躯体里头去再活，因为你还没有到那个时候，那这个精灵会回去，如果到那个时候呢，他会带走，到了那个地方去呢，通常他是一个。他说像一个山的入口，一个山好像有山径，很快就进去了，进去里头是一个一望无际的一个大的世界，那个世界简直无量无边的世界。到那里去做什么呢？到那个地方去开始去学习 他这样开始感觉自己有一个身体，一样有眼睛有耳朵，一样是有的，但是是另外一种存在。这个时候人间的东西还记得，可是灵识的东西还没有完全的能适应。但是经过那几天以后，人间的东西慢慢的就淡忘了，慢慢的就淡忘了，剩下的呢就是真正的灵体。恶灵他就开始下坠，就跑到了所谓的地狱。他讲，他说进入地狱之门不是牛爷马爷那种东西来带你，根本不是，也没有审判官给你审判，根本就不是，是物以类聚，就你平常你在这个人生里头，你就是属于这种的，你就会往那边走，自然往下坠。他说地狱至少他去过三层，这上层、中层、下层。他说呢，地狱呢是黑的，慢慢的进入一个地方，到一个角落出现以后也是无量无边，但是一样有房子可以住。可是这里的在这个地方的灵通常都是凶灵，就是有的没有眼睛，有的嘴巴都烂掉了，都是很难看的，而且都非常凶恶，而且互相的打斗了啊，有的叫做这个有的是森林了哈，在森林里就变成化作猛兽啊，这跟我们佛经所讲的很像，但是呢他没有那种审判官，没有，他说你自己根本就是自然就会走到那边去。那么什么样的人，他特别提这个问题，是什么样子的人跑到地狱里头来呢？他说你别以为说做善事的人通通不会堕地狱，做坏事的人在做地狱，他问题不是在这里。他说问题不在这个地方，他说跟善恶有一点有关系，但并不决然。他说真正的问题是什么，是当你的心，当你的心灵是敌意很深，你对别人哈敌意很深啊，很容易啊很坏的这种攻击力，想着自己要欲望很高，不断要占有，要很高的名利，名利心很重啊，名利熏心的这种人，他们的心呢是极度封闭的，在这里头一样讲叫做封闭。而且这些人根本无所谓开悟可言，他没有办法开悟的。这些人他在人间之后，他的心灵是这样子的一种心灵世界，他肉体烂掉了以后到那边去的时候，他的灵魂就是烂掉的，就是有的烂掉嘴巴，有的没有眼睛，有的很难看啊。那么这个灵体就变得很坏，他就往那边坠。可是呢他还叙述着，他说来到了这个精灵界这个中阴身的这个阶段，如果啊他这个人他平常心里面是一个比较啊善良的啊这个纯洁的啊，不是那种敌意凶蛮的这样子的人呢啊，他慢慢的呢他就到了灵界里头来啊灵魂那个灵界里头来。他灵界他一刚开他也是分好几次去过灵界，他也去过地狱啊，也看过地狱啊，地狱的人就是整天都在互相的啊攻打，那个有的时候他一进去的时候看到一个人跑给他一群人追，然后给他打挖他的眼睛，这样子就是这样子的一种非常恐怖，他看了就心惊肉跳的就恐怖的一个世界。可是现在呢他来到了灵界这里来看的时候，他说灵界这个地方不是灵界，这里刚开始来的时候他你慢慢发现，他说真正的灵界你心里面想什么根本没有语言的问题，这一点跟穆迪的说法是完全一样的，不需要语言，你是俄国鬼、日本鬼跟中国鬼都一样的，只要你内心你想什么东西，你看着他的脸啊，两个人照会的时候这两个人就沟通了。阴间里面有没有语言呢？它是也有语言，也有文字，但是阴间的文字很特别，它是扭扭曲曲的，看起来好像写得很不规则，但是不是。它是阴间的语言比我们阳间的语言的文字更为精密，它有时候它里面有一段写了很长一段时间，它说一开始写的是先写一个数目字，然后再写几个代码，然后再写几个什么东西， 他说在那里写一句话的东西写完了，对方就已经收到了。对方收到的时候不是只有这一句话的意思，这一句话它可能是一本书，也就是说这句话里头蕴含的更丰富的东西。你说它像不像我们现在的电脑？你像不像我们进入系统？是不是进入网络？它很像啊。所以我觉得说那个东西，我们现在的某些东西跟它是要注意，它是1688年生的哦，它死的时候才1772年的。当时他写那些东西写下来，有号码有什么东西这样写下来，他不是现在的电脑去想象的小说，他告诉你他不是。所以我很敬佩他的原因在这里啊。那他讲哈，说人类的很多的文字是当时人类开始在人世间的时候借用林间的文字来的，他还讲过这些东西啊。那么好，他在这个林界里头，他说很久远的人心地比较单纯，古代的人，现代人都是利欲熏心。他那个时候的现代人是1772年到1688年之间了，不是现在哦，现在就更严重了。那现代的人哈，利欲熏心，比起过去的人哈，他过去去的那些这些灵士哈，这些灵体哈，他们的心都是比较开放的。我告诉你，我以前给各位讲开放开放的事情，我不是从他这里来的，我是从佛经里头看来，从禅学里头学来的，我不是从他这里来，是我后来读了这本书以后，原来所用的东西是一样的，心的开放的东西是一样的。所以我特别要介绍这个人的他这个我见过的灵体啊，灵界啊，给各位了解，就是这个部分是很接近的。然后呢，他们在这个地方呢，他一看的时候呢，他临界这个地方一样有太阳，可是临界这个地方的太阳呢，在他分到临界有三层，他说最下这一层的太阳呢，它比较暗，它的能量不是那么够，它比较暗，它的高度只有人的头那么高而已，而且一定是所有的灵体一定是面对的那个太阳，不是我们人间这个太阳。但是人间这个太阳是物质的太阳，请注意，当时是1688年到1772年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对于太阳的研究还不像现在这么研究啊。他告诉你，物质的太阳是我们人间的，我们是一个物质的世界，我们包括我们的身体，我们所使用的完全靠物质，太阳也是物质的。但是那一个临界的太阳不是物质的，它有一种精神的流量能量，它直接给灵体，灵体就会维持着它的生活，所以那个地方不怕没有东西吃，身体根本不是靠物质，而是靠那个太阳的能量。可是再往上看，中间那个地方也有一个，但是那个太阳就更亮。可是到了正上层的那个世界呢，他说天气那个是非常亮的地方。他说为什么这个凶灵呢，他没有办法到灵体界，他一个是物以类聚往下坠，第二个是他不敢到这个有太阳的地方来。他这有太阳的地方呢，他觉得他不敢看那个太阳，他不敢看那个太阳。那我也给各位讲，我们啊，在度王经这部经里头就写得很清楚，对王者是这么讲的，度王的时候，就度这个亡魂的时候，对王者是这么讲的啊，你的亲人或你的啊同修啊，你他要走的时候，你给他念阿弥陀佛，你给他念这个往生咒，你给他念弥陀经，但是你要告诉他，你要等他好好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很明亮的，是很明亮，你要面对的明亮的方向走才可以，太阳永远在面前，不是在后头，你要往着那个亮的地方走，你就至少会到灵界啊，而不是到地狱界里头去啊。这里面所讲的东西只有两界啊，一个是中阴身，一个是地狱，一个是灵界啊，还没有谈到更高的地方啊。但是我们可以在灵界这个地方，他讲的三层呢，到了最上那一层，那个整个心灵生活的喜乐啊，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它很像天界的，它已经到天界去了。最低的这一层呢，可能也是属于天的这一界，不是人，不可能在人的这一界，一定在人之上的这一界是在天界。但是呢，他们的能量没那么高，他们呢也是团体而生活的，所以他说他自己当这个灵体呢带着他来到了灵界的时候，他那个灵界的地方，他说一样有聚落，而且这些聚落呢是过团体的，是一个团体一个团体的聚落，而这个聚落呢是同性族的，他聚在一起，同性族的聚在一起，在那个地方成为一个聚落，而且有宫殿，很美的宫殿，中间住的是一个灵体是比较大的，他就是这个聚落里头的，这个等于是他是像这个聚落的一个共同的一个引导者啊的长者一样，他是这么样形成，中层上层都一样，但是最大的不同呢是往越上层的呢，那么他的这个世界之美啊，到最上层的时候，他怎么叙述呢？他说当他到了最上层的时候，他发觉那个宫殿是金碧辉煌，很大，他人间是不可能看到那么漂亮的宫殿，屋顶是黄金闪闪，一样的有这个通衢马路啊，一样有，那路上呢是珠宝所成，真的是七宝所成，他说一样有树哈，有花鸟，但是你知道它并不是人间这种树，它不是物质的树，它不是物质的树，听他的叙述，他很像，这很像已经到了至少可能都到多帅天那上头去了，那么美的地方去了，他把这个东西呢，他当时到那个地方去不是只有看，还跟他们讨论啊，跟他们讨论，那么有这么几段是可以值得我们来留意的。他说到灵界的啊，他到灵界的时候，这个灵体呢就开始，他会看到以前他的老朋友也有的来到这里的，但是也可以看到过去的历史人物也来到灵界的，都有啊，都有。那么这个灵界呢，在这样子的一个生活的里头呢，他们有一些啊，一样有一些特殊的地方，比如说他们呢这个。在这个灵界里头呢，特别是下层这一界呢，那个凶灵哈、哦，有时候凶灵还会来找他们，那会跟凶灵呢产生对抗，还是会有，也就是说天界里头仍然还是有对抗的啊，比较低层的天里头，可是到了最上层的时候就没有了，就没有这种对抗的局面。那么这里面呢，他提到有一段话，我觉得也很有意思，他说。他来到了灵界啊，在这灵界里头呢，有一个灵体呢，他一个灵体跟他召会，然后就听他讲话，就跟他讲话交流，他就告诉他，他说我们这里的灵体啊，看起来都是啊，五官啊都是啊都是好的，你看得很清楚，面型都很清楚的。他说呢，也看过有一次根本就没有。就是只有影子，没有五官的灵体来到这个地方。他说：“你知道那是什么灵体吗？那是从人间没有经过那个我刚刚讲的那个精灵界，也就是中阴身这一段，他就来的。”他说呢，他很多年前啊，哦，可能是这个几千年前，这个。有一天呢，他看到几个像影子一样的灵体过来，他们也没有什么特别，互相打招呼，反正这个地方他来了。来的时候呢，他期间没有什么事情，大家也就没有什么打招呼，彼此之间很缄默，因为他只路过而已。可是他不清楚他是谁，他是什么样子的啊灵体，是哪一个地方来的，不清楚。可是呢，这些灵体呢？过了以后不久，成千上万的啊，这个灵体呢，通通都来，都是一样的。他就问：“那你知道他是怎么吗？”他说：“我后来才知道，因为这么啊，成千上几万的这灵体不断的来，他就去问， 说你们是从哪里来的？他跟他讲，他说他们是尼罗河啊泛滥来的。他说呢，尼罗河那里呢，在要泛滥之前，那里的这些有修行的心灵开放的，那是不晓得哪一个世纪尼罗河泛滥的时候，那些心灵开放的这些呢，他早就知道要泛滥了，所以他就灵魂呢，他的灵识呢就脱体啊，就已经直接到灵界来了，他就没有经过中阴身就直接来了。前面走的那几个啊是自己来的，后面这一群呢就是他们带过来的，而这些人心灵都是开放的，他才带得来，否则根本带不过来。他们到那里以后才慢慢再恢复再成就的，是这样子来的，是中间没有经过，所以还带着人间的记忆跟语言，他问他才知道是弥勒河。这很有趣的事情是，这一位这个斯威登堡，他去过最上界，到了最上界的时候呢，他说那个团体简直美了啊，太美了。但是这个团体有一次他去了解了以后，发现这些人当他们做深度的思考以后，深度的回想以后，还是可以回想到他们以前从哪里来的。他说常常都是这里一个聚落，那里一个聚落啊，都是很美的。那个聚落呢，都是北欧，来自于北欧或西伯利亚。他说你知道为什么吗？北欧西伯利亚的人物欲物质啊都不是很浓的，所以那个地方的人心啊是开的。那么他呢也曾经在这个灵界里头有一天碰过一个灵体，这个灵体跟他讲，他说我在这个灵体在这里是很久了。他说有一天他看到了一群人啊，载沟载舞的啊，很高兴的从这里过，但是他一看到我的时候，他看到我是一个长相就是啊这种欧洲的人的这个长相，他们就开始有一点不太啊，觉得不太舒服啊。然后呢，当然呢也没有显著的表示敌意啊，然后就交谈起来。他就告诉他，他说你要知道，他说我们是多么的快乐，东方是多么的快乐，所以你知道1688那一段时间啊，这个东方的啊这个大概也是明代清代那一段吧啊，明代那一段，你知道那个时候，可是那个时候基督教已经传到中国来了。他说我不，这位作者上写，我不愿意当时谈到东方对于啊有关于基督教的传入以后，以及对西方人对东方人啊所做的一些事情，我不便记述，所以那个部分他没有写。那么当然他们也就挥手就离开了，也就是说那个灵界的部分最后会到那个地方来的，至少会上天界来的，他们有个共同的地方。他一直在强调这件事情，他说并不是有一个东西来做审判，有一个神来做审判，他说这是宗教里头对这件事情一直都没有把它弄得很清楚的地方。他认为应该对人间讲清楚，我们应该对于这个部分有所认识才对，而是你自己是什么你就会变成什么，其实是你自己选择的，而不是别人给你审判的。而且在讨论的过程当中，你的一生的东西马上就会呈现啊，要呈现，就跟那个穆尼的所做的访问的状况是完全一样的，是完全一样的。所以我可以从这个地方看得出来，就是说这个部分我们能够努力在灵学上努力的东西，能看得到跟佛经里头来互相对应的，你可以知道就是你的心是开悟的，也就是说你的心不是被执着的，不是敌意的啊，不是被物欲牵着走的，不是贪嗔痴慢疑的，你的心是自信净土的，那么你就可至少还会到天界，而且呢还可以到这个更高的天之外，可能还有更高，只是他可能没有办法去那么远的地方了啊。那么我只是给各位特别呢要给各位来谈这件事情，我们要注意我们的来人间走这一趟，我们要清楚他特别叙述的， 他说有很多高层的灵体就告诉他，他说其实你要弄清楚，你身为人体并不是你的永远，那只是很短暂的时间，在整个的一个法界，也就是灵体的世界里头啊，在能看得到灵体，身为人只是中间的一个变化，只是一中间的一段变化，它不是你的永恒，最后还是要回到这个灵体里头来。可是在人这一段却可以使我们的灵体的智慧增高，也可以让我们真正开悟，这跟佛法里头所讲的人生难得啊，是多么的一样的一种基本的观念。而且要你特别要留意，你要避免，你应该要修行，不应该跑到那个第一界，掉到第一界里头去，掉到那个地方也在那个地方会很久永生，很不容易在那个地方跑出来，因为那个地方是一个你没有办法见得了光。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修行，我们自己很清楚，我们要学会能够有很好的法喜，我们要学会自己心里头真正能够开悟宽阔，有一个开放的心，那对你的生活啊，会产生一种很好的正面的法喜。另外一方面，你在修行上你也真正感受到你自己，我们自己的灵体是得到了一份真正的修正而开悟，那么这个开悟是不断的有等次的，你现在可以看得出来，在十法界的里头，从最开始地层，从地狱、畜生啊，恶鬼、恶修罗、人这一界，